好，那今天我都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
超主胜呢，他
好，就是超主胜呢，这个人好像什么都学，好像什么都会这样，那这其实是个误解的啊。那很多人会质疑说，那这个人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这样？所以我会拿我的例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怎么样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正好因为现在整个环境已经被迫让大家都必须要成为这样的类型的人才能够活得下去，那该怎么做这样子啊？好了，那德鲁伊呢是很多 RPG 游戏里面的一种角色，大家都清楚。那 RPG 的游戏角色里面其实它分得很清楚，就会有战士，战斗力很强啊，会抗服魔法，那有些是魔法师，有些是什么这样。那德鲁伊呢，它是一种比较特别综合体的，就他也可以战斗，他也有战斗力，他也可以变身变成狼啊，变熊啊，所以他的行动力也很高。那他也有法术，他是可以甚至可以治疗友军，所以你在玩 RPG 的时候很喜欢有那么一只德鲁伊在后面，对不对？他偶尔也可以到前面去玩啊。那以现在来讲，他就比较像我们掉过了几台飞机，就是阿帕奇啊，他是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啊。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不如像炮兵啊，或者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武器来的那么强，但他综合体是这样。好了，那一开始我们先谈一些基本概念，就说在很多领域里面都会有 question， 都有问题，还有问题当然就会有对应的答案，这当然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在 IT 里面看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是 problem， 就企业会很多的这个，虽然翻起来叫问题嘛 ，OK， 哦，那它的解决叫 solution，OK，、okay， 所以 solution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它只是一个什么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而已。OK， 好，那什么叫可行的方案呢？所以基本上它就一大堆的选择。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做出比较就所谓的最佳solution呢？如果你的选择比较对的话，那选择要比较对，特别就是你的选择的选项要多嘛。所以如果说你唯一能选就只有一种，那也没什么好选，就这个了，对吧？好，那怎么样增加你的这个solution的这个 choices 的这个数量呢？你的知识要够，就你如果懂得比较少，你能够选的就比较少，你的知识的这个量大的话，你做的选择就比较多。所以其实呢，最后关键就是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深度，一个是广度。那么在 IT 以前呢，在过去呢，大家强调的是去追求一个知识的深度。比如说呢，像百进呢，胡百进啊，在 SQL 的领域就是很强 ，OK， 不断追求 SQL 的巅峰，对吧 ？OK， 所以呢，他就变成 SQL 的专家。所以今天呢，超生在这个领域里面怎么样都干不掉百进了。以 SQL 来讲，对不对 ？OK。这个白金自己说的啊，他花了20年的这个努力，我得要花20年才追得上他嘛，那我干嘛花那20年呢 ？OK， 所以呢，我唯一能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广度。OK， 那正好很不幸的是，现在 Microsoft 在现在的新的策略来讲，正好就支持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你必须要支持广度。OK， 好，好了，那跨领域当然有些优势，就是第一个呢，因为你有很多领域你都会，比如开发啊、database 啊、infrastructure 你都会。所以呢，你在给客户提供一些建议的时候会比较全面。好，譬如说今天假设我是一个 developer， 客户的问题不会单单只是一个开发上的问题，或是软体上面的问题，他可能会，他就是个问题嘛。那问题就是他搞不清楚才会问你嘛。OK， 所以如果你站在这个开发者角度，或者单纯从 infra 角度去看那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瞎子摸象一样。所以 maybe 你会提出一个 solution， 但是它是从你的角度推出来的。它不一定是一个全面的一个solution。好，那像我的话呢，就是比较稍微大概都有看到一些东西，所以我看的观点会比较 overall 一点，啊，会比较，你说比较，就比较不会狭隘的那个观点嘛。这样讲好像不太对，就是。好，那这个领域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干的人少，就做这样的领域的这个人少，跨领域的人少，所以呢，基本上它比较难。OK， 的确很难，因为你要从，譬如你要从 infra 本来搞 Windows。跳到开发基本上非常困难，倒过来也是一样。好，所以第一个很难，那第二个呢？难呢就会造成他的竞争对手就少，就这样的人就少，所以当然他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领域了啊。好了，那我现在弄这张图呢，这个画面主要是让各位惊吓一下，好吧？好，我没有全部列出来，我列很多 server 端的这个产品 ，OK， 那叫 on-premise server 端的，我列了一堆。好，我问一下。上面列出来这些 server 不含最下面那个右下角那个点点点，那个点点点才多，知道吗？好，就是光这些 server， 在座各位你全部都玩过的啊，这样好了，只要有装得起来会动就算了。好，请举个手，如果都玩过的，应该没有吧？不好意思，小弟刚好都有装起来会动。 但不只会动。好，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么多东西怎么弄啊？这个才是 IT Pro 而已哦，还没有开发的哦。 OK， 好，就要谈一件事情呢，叫爬山。这个是很多人会问我的一个问题，说这么多东西我要选哪一个。那我最常听到问题是说曹老师，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前景啊？不管是前面的钱还是金钱的钱啊，哪一个比较有前景？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像如果你去爬山的话，你在爬山之前，你在选山的时候啊，你会问说哪一座山比较有前景吗？爬上去钱比较多啊，或者怎样子怎么样？不会，你懂什么？好，第二个问题是，就算给你选到全世界最高的一座山，就是最有前景的，比如讲是 SQL Server 啊，或者是某个领域也是最有前景的啊，未来100年都不会有问题的。就算给你选到之后，就选到这么高的一座山，你能爬到顶点吗？也就是说，你能爬多高，不在于这个山有多高吗？而在于你的腿有多有力嘛，还有你的意志力有多强，对吧？而且基本上，就算给你选到一个最矮的山，你也爬不到顶点的。在技术领域里面来讲，你永远不会到顶点的。所以何必去追求一个超大的山呢 ？OK， 所以我的做法其实基本上我不会去看那个顶点的那些人，那个是属于神奇的人物嘛。所以我要做凡间的神，不要做那天上的神。好，所以我就每个领域大概都会去碰它。好，但是我就爬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对，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好了，那最后我们当然希望有个成就嘛。但归纳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有一个成就，成就 maybe 是钱 ，maybe 是一个地位，或者是受人家尊重的一个状态啊。第一个当然需要努力，这每个人都是这样讲的。OK， 那第二个呢？当你有努力的话，你就会有些经验啊，你做了一些事情，产生一些 experience， 然后你就会产生你最后的这个成就来。好，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吗？好，那其实我们在以前呢，一直必谈一件事情，就当有人问我说，我怎样才可以快速的学好什么东西干嘛，我都会必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什么？天分。我不会说你一定要天分，这样会伤了大家的心。好，那今天我必须要谈这件事情啊，我要老实跟你讲，天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为什么呢？我们看个例子就好了。这个金庸小说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人物，一个叫做郭靖，一个叫做张无忌啊。那有人知道这两个最大差别在哪里？非常差，非常大差别哦，就是相反的。郭靖是什么？没天分，但超级之努力啊，对不对？那张无忌呢？非常有天分，对吗？那随便听听就会这个太极剑、太极拳真神的，知道吧？就非常有天分，但是他努不努力？他不努力啊，他是随波逐流的一种人，对吧 ？OK， 但是最后他都成功了，有没有发觉？好，那我们先看郭靖好了。郭靖虽然没天分，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用努力去补足天分的什么差距 ，OK， 他用练习、用经验去补足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也不错。那张无忌没有办法嘛，他就是天分很好嘛。虽然金庸小说里面有另外一个家伙跟张无忌很像，啊，叫做令狐冲，他也是超级天分很强的那种，更不用说韦小宝了。啊，不过韦小宝是另外一种人，大家不要在意他有七个老婆了啊。好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用努力去补足天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还是需要一点点天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好，那你有天分或者说你有努力就会有成就吗？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天分，他也不努力，会不会有成就？会啊，他只要一个有很有钱的老爸，他老爸就是董事长，那他就自然就是下一任的董事长嘛。是的，那如果说你不努力也没有天分，那又没有 background 没有背景，那当然就不行。好，但成就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我现在我会发觉啊，其实最后会取决于运气。像有人问我说，你觉得你要达到某一个领域成就的时候，你会觉得哪个东西占多少？我就说运气大概占70%，然后你的努力跟你的这个什么天分大概是30%。越到后面，我觉得运气占的比例越大。OK， 因为看过很多人非常努力，甚至比我还努力，可是他最后呢，并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子。好，那这个没有办法。那运气呢？只好就是运气嘛，不然怎么办呢？但是我不能说哦，那运气占70%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努力嘛，躺着等运气。当然，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努力，你没有那样的能力，就算运气来，你也抓不住嘛。所以虽然它占的比例很大，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在努力上面多花一些时间在上面这样子。OK， 好。但是你记得，万一以后你遇到瓶颈，遇到这个时不我与的感觉的时候呢，把运气拿来看一下啊，我就是运气不好而已嘛，要再努力嘛。OK， 总有一天会等到的，那万一等不到就进棺材也无所谓啊，人生也就结束了嘛。好了，那我要谈一下我的历史。 OK， 好，那我最早最早呢，如果我们以微软的历史，但我中间也学了一些非微软的东西啦，像 Clipper、Deface 这个都有吧 ，Java 我也玩。那我在1987年开始玩 Basic， 就在那个时代有那个行号的10号、10、20那种行号的 Basic， 好，那一路开始往下。那我在1994年有一本书，我也建议大家去看啊，是刘登跟贺源啊写的一本书，叫《世纪末软体革命》。那请你看第一版，不要看复刻版，复刻版不好啊，第一版比较好，但是已经买不到了。所以到那个旧书大概有没有哈、啊？那这本书呢，前半部讲物件导向的概念啊，后半部讲什么 Windows 的 GUI 的那个架构，也就是教你用程式码 C 加加写一个什么 Windows 出来，用 MVC。所以我在1994年，其实我就对 MVC 非常非常清楚，因为我做了一遍，然后做一个 GUI 环境，有视窗可以关掉啊，功能表这样，整个玩过一遍这样。没想到后来 ASP 大量什么 MVC。所以当我在看 MVC 的时候，一看还没看就会了，它就一样的东西嘛，是吧 ？OK， 就基本上架构是差不多。然后我在1994年开始呢，接触属于比较偏 server 的领域，像 Windows NT 啊，还有 SQL Server 啊等等讲。所以大概将近十年的这个时间啊，这是我的一开始都是这样的啊。好，那又发现我从程式的领域，然后到了有资料库啊、有网络啊、作业系统，就横跨很多领域。但是我在横跨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决定要横跨这么多领域，不是，一开始我就是个 programmer， 就是个写程式的小家伙而已。那只是那时候需要用到什么？需要用到网络，需要存到资料，所以慢慢的去延伸了我的领域的这个广度，所以它不是一次完成，它是陆续完成的。OK 啊，那第二件事情是，当你从 A 这个领域跨到 B 那个领域之后呢，你不能把 A 忘掉，因为你不是跳槽嘛，知道什么？OK，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把在你的原本领域里面，你还是要继续去加深它的深度。所以很多人会忘记这件事情，就说他只注意广度，那自然就会忘记深度这件事情。所以就被批评说你这个人就是什么都会啊，什么都不精这样。OK， 好，好了，那这张图呢不是要谈这个江卫二姐的问题了啊。我在弄这张图的时候，二姐的票还没开始卖，那系统还没毁掉呢。好，我要谈的东西是我的初登场。OK， 好。我第一次讲 TechGain 呢是2000年，大概比百进晚一年。好，那么大家猜一下，我那一年第一场哦，第一次讲了两场，我讲什么主题？就什么技术了，什么 server 或什么东西，猜出来吗？我今天讲2000那个时代哈、你不要就说哦，老师你是不是上 SQL Server 2008有没有 ？System Center 2012见鬼的2000年好吧？OK， 很难猜得出来啊。讲答案了，讲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领域，知道吗？我前十年学的东西没有学这个，就有一天我奶奶说：“哎，主持人你在讲这个，看 ，Commerce Server 没听过 ，Base Talk 没听过 ，Excel 有听过 ，Excel 有听过，Excel 上要写程式那个，就是 VBA 啊，我说那一类的哈。那其实下面还好，上面那个比较麻烦，我压根没听过 Base Talk， 没听过 Commerce Server， 然后就要开始讲。”我只拿到一份投影片，就老外的投影片，就这样，没有 sample code， 什么都没有。OK， 所以我必须要从无到有，没有人可以问，因为在台湾没有人玩 Base Talk Server， 没有人可以问，就要从头把它生出，弄出一个范例出来，然后讲出来，然后大家认为哦很棒。所以你发觉它里面呢，它横跨了非常多的领域，因为 Base Talk 是做 B2B 的，所以里面要写到程式，嘛会用到网络，会有交易 transaction， 会有 DB， 这个都会混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没有我前十年不小心跨了那么多领域的话，今天我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唯一能做的选择是什么？放弃，对吧？那很不幸，刚好我都会好像会那么一点点，你就不好意思放弃了，就知道聊了一句就开始玩。啊，当然我玩了 Base Talk 就这次玩就再也不玩它了。还好了，我还不是碰上其他更冷门的领域。好，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地域。光微软的技术有多少呢？其实我有一个网址，好，那
看这边网路如果通啊，算了，没接网线，算
了。微软技术，光微软技术就非常非常多了，所以你怎么样去把它整个 handle 起来有点困难。我们看这个图好了，有点小，不好意思，因为我要把所有全部列出来。左边是 Microsoft Azure 的 Portal 网站，左边你列出来卷轴全部卷过一遍就这么多。右边是 Visual Studio 2013，有没有？你去建新的 project， 新专案，不是有不同的专案范本吗？有右边有一堆。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 IT Pro 的，你就看左边，好吧？如果你是开发的，看右边。如果你左边这些全部都玩过的，或者你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各种类型的程式都写过的，请举个手。没有，太好，我也没有。 哎、欸，很恐怖哎、欸。可是我光右边 Visual Studio 那些专案的这个范本，我用的范围的量比绝大部分人要多很多。比如开发过 SharePoint 的 project 啊 ，OK， 或者是这个 VSTO Office 的 project 等等的。那左边玩的东西也比绝大部分人要多很多。那如果你以为这样就叫多的话呢，那就错了。微软呢开始拥抱 Open Source 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在 Facebook 其实有写过这件事情了、啊。以前我一直以为躲在微软的这个羽翼之下，你只要把微软东西学好，基本上就可以骗钱，不是就可以赚钱，这样对啊。但是呢，微软现在 open source 了，就原本微软不弄 PHP 啊、Python 啊这些都不弄，那的 JS 啊、Linux 啊都属于竞争对手。现在不是了，现在 Azure 里面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被迫的说我现在这种纯微软的人，必须要去学习非微软的技术或者是产品。哇，那个世界又是另外一个更恐怖的世界了。OK， 所以跟你讲说，你要学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好，不用担心，我会教你怎么把它弄好了，好吧？所以我们回来最根本，学习这件事情。好，譬如说呢，我们要学一个东西，假设要学一个技术叫做 P 这个技术。那当你要学 P 这个技术的时候，往往你必须要干嘛？先知道一些已知的技术吧。比如说你要知道 A、B、C 之后，才能够去解释 P 这样。好了，那你要学 ABC 的时候，比如我要学 A， 你得要先懂得什么 M 跟 N 才能够解释 A 嘛。当我要学 M 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懂 XYZ 才能够解释什么 M， 对吧？当我要学 X 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 PQR 才能够解释什么 X。 大家有遇过这种状况？常常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基本上你会发觉初学者、哦、就会很困难，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要学 P，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怎么办呢？好，那这个其实还好，更惨的地方是这些技术或者产品它是跨什么领域的，有些呢可能是网络的，有些是开发的，有些是商业智慧等等都有可能，所以遇到那跨领域就更惨了。譬如说我说 A 跟 X 好，它是跨两个领域的，那中间那个 P 呢，它跨三个领域，所以就算你想要去了解它，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它是介于中间的东西，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些跨领域的呢，就是一个关键点。假设我懂这个 A、P 或 X 的话，对于我的学习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然后你可以干掉一票人，因为绝大部分人是不懂这个交叉的东西的。OK， 好。好了，那我们看你的脑袋好了。你学了很多东西呢，有两种脑袋，我后来发觉，一种是左边这种，一个是右边那种。那左边就是 A、B、C 啊，那个就是你学的东西。右边跟左边差在哪里 ？Connection， 对吧？知识跟知识或者技术技术之间的连结，譬如说我今天学到 DNS， 它是一项技术，哎，我学到 DHCP， 好了，这两个中有没有连结？当然有啊。好，譬如说 client 端找 DHCP 配到 IP Azure 之后，啊，可以动态更新什么 A 记录，对不对？等等，哦，它会有一些连结在的。所以当你连结越强，其实你那个知识会越稳固嘛。那么你盖房子也是一样嘛，那个支点要把它弄起来，这样子。好了，那我们看影响学习呢的速度，当然关键是在态度了。好，那态度我们就不多谈，大家都知道态度要很好，对吗？要耐操，不怕死，对吗？不怕爆肝，对吧？哈，好了，那为什么常常会学不好呢？第一种说，你是不是常会，就是我偶尔也会这样，就明明好像记得，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会吧？就好像那个，特别是我老婆问我怎么样。结婚纪念日来，我记得我们结过婚，但是哪一天好像就是365天某一天嘛，就是会这样子，就明明记得，但是你就是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脑袋里面那个神经元之间你缺乏连接，所以你想到这一点，你要跳到另外一点去，是这样子啊。所以呢，重点在于我不是要学技术，你学到技术其实不重要的，技术跟技术中间那个连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产生那个 connection， 也就是说我现在学一个新的东西之后，你脑袋不是有些既有的知识吗？这个新的知识进去怎么样快速跟其他既有知识做 connection， 那这个 connection 如果很快可以建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解释或者理解你要学的新的事物，这样了解吗？所以刚刚讲说脑袋有两种，如果你是左边那种脑袋丢上去，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什么毫无连结的东西，你很难解释它，你就卡住。但如果是右边的脑袋就会讲到一点 OK。 好，所以呢，学习速度影响的话是因为你的建立连结的速度的差异 OK。 好，记得这件事情。好，所以跨领域的好处就在于增加什么？建立连结的机会，对不对？你看像刚刚那个图，有很多跨领域的东西，如果你就是不想跨领域的话，你遇到那个位置就会铁住嘛，啊，你又不想学嘛，你就少了一个什么可以解释或增加你现有知识的这个强度的一个机会。 OK， 好了，那现在我要谈一个东西呢，叫做空明权。这个知道空明权谁发明的吗？周伯通发明的啊。不过在谈空明权之前，我先谈这个事情。我大概把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生涯到目前为止分成三个阶段，就是10年10年一个阶段。啊，前十年呢，基本上驱动我前进的动力就是热情，就是我喜欢玩，喜欢玩新技术，觉得很 happy， 这样我就玩它。那第二个十年的话呢，这是我的座右铭，我就是第二个十年的座右铭。座右铭简单，就是干掉第一名。所以我认为啊，就是一块木头，如果呢你让木匠去雕刻它，你就会很痛。如果你是木头的话，你会非常痛，但是最后你会变神像。但如果你忍受不了这样的雕刻、这样的琢磨的话，你就是一块完整的木头，只有当什么门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我的目标就是干掉第一名，干掉第一名，只要看到第一名就干掉。有空回去看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写的，好吧？我谁第一名，我就把它干掉，就把它干掉，这样。我那时候是这样做。那现在是在第三个阶段，已经过了大概将近5-6年。好，第三个阶段呢，已经进入这个非常抽象的层次了，叫做无为而治。所以今天我的很大一部分呢，会把这个结论归到这个部分。但是不是要你说就用我的第三个十年的方式做事啊？怎么可能？你还是得到顺序嘛。OK， 所以你还是要有热情啦。我是跟你讲说，你以后会这样子，以后会这样，可能会这样子。好了，那我们谈空明权。空明权呢，是周伯通呢，在这个从《道德经》就老子《道德经》里面去变化出来的一个权术。那这个整个空明权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呢，是《道德经》的原文。第二个他说：“颜值以为器。”颜值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陶做的碗，以前是用陶土做碗，对不对啊？那器是什么？器皿，可以装东西的一个器具。好，颜值之所以可以当一个器皿呢，当其五，它里面必须要是空的。如果它是满的，它是实心的，你就不能做什么，做装东西的这个器的嘛，就一定是空的才可以装东西。好，那空明权第二件事情讲的就是这个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也就是柔能克刚。好，所以概念是什么呢？你要学东西，你得要空着东西，空着心，空着你的脑袋才能学嘛。那我问你好了，你去吃东西吃饱了，要饱了对不对？你就吃不下了，怎样才能够继续吃？消化，对吧？不是吐出来的，也不是拉出来的，好吧？要消化，把有用的吸收进来，然后就会变胖了，对不对？吸收进来，然后没有用的就排泄出去，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肚子就会空，然后就可以吃什么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去增加你肚子的什么大小，知道意思吗？不增加那个胃的大小，那不是，就是你要让消化的速度变快 ，OK， 然后把有用的吸收，没用就排出去了嘛 ，OK， 好，这是重点。所以要旨在两件事情，空跟柔，这不是我讲的，这周伯多讲的。空就是颜值以为器，当其五，有器之用，就叫空 ，OK， 柔就是以柔克刚这样子，好，就这两件事情。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今天我在学习东西是以单一领域，如果我只学 Windows 或只学 SharePoint 好了。那你的学习速度呢，会受到两个东西的影响。第一个是你的年龄，大概大家都同意吧。咨询人员大概他的巅峰是35岁到40岁左右，对不对？有人反对吗？哦，不好意思，在座如果前辈的话，能把它挪成60岁到70岁了。就说，因为你脑袋还是没有办法比年轻人来得快，动得来得快，对不对？所以其实第一个是年龄会有限制，第二个是当你一项单领域技术到一个层次之后，基本上你要突破就会很困难，你知道吗？我要学一个东西100分，我要学到80%基本上还好，但你如果再往上90要变91，或95要变96%，要花的功会非常非常非常高，所以整个学习速度会掉下来。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东西就强迫你跨领域嘛，所以遇到这种跨领域，如果你还是坚守单一领域，你的学习速度一样会被拖累下来。那跨领域我的经验是这样，就是一开始他的学习速度不会比单领域的人快，这很明显，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一天嘛，那你整天不睡觉就弄某一个领域的东西，那我得要弄很多个，当然我就慢啊 OK， 但是到后来他的效益就会显现出来。 可以吗？刚讲那个连结的效益就显示出来，所以他后期的这个学习速度就会变快，会比单一领域来的快一点。好了，那现在我跟你讲说，因为时间就只有24小时一天，对不对？我怎么样充分去善用这个时间，提高我的投资报酬率，就是学习的速度了。好，第一个，就算你学一个领域，你永远学不完，对不对？这大家都同意啊。好，那问哦，那同一个领域你要学多少，学到怎样的程度才够用？就所有东西，比如假设我学习过社团了啊，都从每一个都会有没有？所有画面都看过，所有事情都下过了，怎么样 ？OK， 所有的 error message 都看过一遍，但没这种人吧？啊，然后就全部都扫过一遍之后，怎么样 ？SQL 不然已经更新几版了，那种，所以这不太可能。OK， 好，再来，就算给你学到一个十分的专业，你知道在实务上你会用到几分？可能一分都不到，知道是吗？你弄那么多，可能遇到状况就其中一部分会用到，所以很多不就浪费了吗？我那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呢，在实务上你去不用帮客户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你遇到没办法处理的状况，其实那比例不一定啊。就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什么都不会嘛，对吧？但如果你什么刚好都会，那刚好就全部会解决嘛。但是 anyway 总是会遇到一些状况，是你准备的再充分，都还是没办法当场解决，对吧？好，那怎么办？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当你某个领域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你可以不用就是说为了未来的问题去准备学一些东西 ，OK， 不用，你就不用管它，然后遇到问题之后再干嘛？再学就好了。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令狐冲不是风清扬教他独孤九剑吗？那教完之后，风清扬有没有教他有没有给他实战对战过？只有一个对战的机会，就铁波光嘛，没了。你知道为什么？也就是说，他刚学完这个 MCSE 的课程之后，有没有只去这个某家公司架过一台server，就这样。那个是不是叫田伯光？那后来这个令狐冲不是在这个梅庄的这个地牢遇到谁？任我行，对吧？然后跟他比剑嘛，他从来没有遇过这个剑术这么强的人哦。后来有没有打赢呢？打赢了、啊。小说是这样讲的，在这个比剑的过程中，有没有很多的要旨，就技巧，都是什么风清扬从来没教过的。最好的老师就是什么都不教的。对吧？那他自己就悟出道理，因为他是不是先在家里准备好，怎么样？跟他的这个向问天，他大哥讲说：“哎，大哥，先给我30天，我好好 K 一下我的文件，对吧？那我再到梅庄陪你去打这个任务行。”No， 这样来不及，就当场完。OK， 所以其实金庸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 IT 人员，你了解吗？他非常了解现阶段这个领域需要这样的人才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后来的做法是，实务上我遇到，那我才去弄它。但是你必须要够快。你们说客户问你说呢，等我30天的吗？不行啊，你要很快把它弄出来吗？好，我举个例子哈，大概去年年底吧，有一家公司找我去处理一些有关搭内开发的问题，他就列了一大堆的他们要处理的事情，就做不出来的东西了，有很多了哈，什么什么，Web 的 Grid 要冻结某个栏位，什么一大堆的东西这样。那我就看了一遍之后呢，心里有个底，对不对？说、哦、好，那我就约时间，什么时候？明天。好，就约明天。那我会不会？不会，真的，就真的不会。然后就去了说啊，那我们就这是你们要的嘛？看啊，第一个问题，我就开始去 search 啊，看文件有没有，但速度非常之快，大概不用几分钟，然后就弄出 sample code， 这是你要的，是好，下一题。哎，好像科比，是不是？就是很快，噔噔噔，所以客户会觉得很讶异，说哎呦。那老师你怎么都会？我说我在回答你问题的前3分钟是不会的，但是后来会了，我也没有办法嘛。你这样，如果说你要用另外一种做法，传统做法啊，你拿到一个 request， 这个还是有 request 的状况哦，你在家里先准备个几天去当 OK 啊。那万一那个临时出来怎么办？像我那天当场去的时候，他比如讲的列了20个问题，我们解完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没有啊，会生出一大堆问题，当初没讲的嘞。那我跟他讲说下次再来吗？我这个人不是这样，下次来他另外开报价单给他，对他不好意思，对不对？你是当场把它解决完 ，OK。所以我后来做法是这样，但它重点在于什么？你的内力要强，知道吗 ？OK， 你要当场要能够解决出来嘛 ？OK， 好。所以我刚刚提到风清扬的时候，谈到独孤九剑这件事情。我当初在写这个时候，我担心是不是有些人没看过金庸就麻烦。如果你真的没有看过金庸的小说，拜托 IT 人员一定要看金庸的小说，好吧？飞雪连天射白鹿，一定要看过一遍，它里面有很多道理在里面，真的真的。 你从最后看到《鹿鼎记》，你就会豁然开朗。
我觉得同学啊，
那么独孤九剑的是风清两家给令狐冲的一个这个剑榜啊，那是由这个独孤大侠创办的。那这个风清当初对令狐冲讲说，学这个剑法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叫悟，就是你要悟到他怎么做的，就是体会 ，OK 好，去领悟他这样，而不是去记所谓的剑法。所以在那个时代，金庸他讲的是所谓无招胜有招嘛？为什么？因为有招已经打不赢了，他只要找一个无招胜有招，有点像那个七龙珠有没有？打一打最后就会有战斗力出现，对不对？有3000后来变10000，最后怎么做？爆表了，对吧？对吧？那爆表之后没办法描述他更强的办，就超级赛亚人就开始有黄光，咻咻咻咻，大家理解了啊 ？OK， 所以是悟这个字。那什么叫悟呢？天分，天分越强的人，越悟性就越高。像我在教学生，常常都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你怎么跟他讲都讲不通，有没有？那基本上是悟性比较差。虽然我会安抚他了，但有些就是你一讲他就通了，他就马上会弄。那差距非常大，这真的是悟性。当然今天不是来跟你讲说、啊、那是悟性，那就不用学了嘛。啊，也不是，我要用一些方式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了，我要谈这个东西叫 nerd，relearn，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归少有一个演讲的系列叫 TED 演讲 ，TED 知道吗？有在看吗？啊。那 TED 在台湾有一年呢办了一个演讲，它的主题就是 Nerd on Nerd Renew， 你回去到 YouTube 可以找。那么他请了像陶喆啊，还有那个女主持人 Jen 啊等等，还有一些音乐人来分享他们在学习上的一些什么经验。好，那 Nerd 大家都知道就学习，对不对？所以风清扬教令狐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这件事情。OK， 其实同一件事情呢，也有另外一个人教过另外一个人，谁？张三丰教过张无忌。有吗？就徒孙，你还记得几招有吗？还有3招没忘，再去想一想，全忘了就学会了，见鬼了吗？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就以为哦，重点在于忘掉吗？那就不要学，不是天生就忘了吗？不是嘛？重点在于你要尽可能的学 ，OK？ 那学的时候要忘，那很多人说那什么叫学了要忘？不是真正把它忘掉了，好，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你必须要学的够多。Okay， 所以你要有什么？要培训，要热情，学够多。那什么叫忘掉呢？基本上就是几件事情。我比较喜欢谈就是结构这个事情。我学到一个知识之后呢，我把 destruct 把它拆解，对吗？不要用原本的观点去看这个技术 ，OK？ 用其他的想法去看它，你会得到不同的什么这个体会出来。我待会让你玩一遍，不用担心。跟 Scrum 一样，还要操作一遍，对吗？不然你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对吧？好，所以也就是说，你学了东西之后呢，是把它解构，不是忘掉哦，是把它解构掉，把它拆掉。拆掉之后呢，再重新去干嘛？去组合。所以当你第二次组合回来的时候，不会是原本那个东西，了解为什么？比如说我去学什么？学这个 ADFS，OK？、Okay？ 然后学完之后呢，把它解构 ，maybe 下一次你可能就会含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RMS 啊。开发的、啊、等等，因为你想到一些连接出来的嘛，好，所以你学任何东西基本上都会遇到所谓的瓶颈 ，OK？ 那这个东西在什么？在这个那叫《天龙八部》里面，你知道《天龙八部》里面武功最高的是谁？啊？虚个头啊！扫地僧，对不对？他有防护罩，你知道有 shield 的哦，对吧？那个气打过来，嘣就停了。有没有所有金庸的这个武侠的这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叫扫地僧吗？基本上他应该是外星人。他就说啦，就学他就说他就说学这个少林派的武功，你学的越多，他是杀人的法门嘛，你学的越多，你的戾气就越重，暴力之越重，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佛法去化解这个戾气，然后你才可以更进一步嘛，武功就会更强，对吧？所以这个叫武学杖。那其他的派门呢叫支箭杖，这样在 IT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会卡住。我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有人说学某灵，然后就觉得卡住，就不知道要学什么。那么多可以学，你跟我讲不知道要学什么，那么感觉好像你已经到巅峰了，知道意思吗？我已经北影到巅峰了，不知道学什么那种感觉，就他会卡住，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走嘛。好，所以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基本上就是把它放下。Okay， 然后用解构的方式，我待会跟你讲怎么解构，然后重新去 OK， 好，来看一下建立连结。好，刚刚说连结很重要嘛。好了，那我问一个问题，你知道 Windows 的登录有几种吗？就打账号密码登录那个登录， 如果认为只有一种，那你就还很啊。OK， 我列一下给大家，非常非常多种的。光互动式登录就非常多种，啊，云端登录、logo 登录、domain 登录，对不对 ？Catch credential 登录、网络登录，还有什么 plain text 的，就那连过去弹一个画面打账号密码。那传输有些是传 hash code 啊 ，NTFS hash code， 有些是 clear text。啊，批次登录、service 登录，啊，你如果跑批次，定时间排程做事情，不是有一个账号执行吗？等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登录，所以你不见得每个都知道。那为什么我会每个都知道？因为要准备今天的投影片，所以我就把准弄出来哈。好了，这张投影片是我唯一一张讲技术的，好吧？今天我来教各位什么叫登录。那重点不在于登录，好吧 ？OK， 我要教的是 learn、unlearn 跟 relearn。好，那我现在教各位什么叫做登录啊？各位看画面的右边有两台机器，右上角是一台 DC 网域控制站，就是网域放账号密码的地方啊。那右下角一台机器叫 GC 啊，叫 Global Catalog。然后呢，你每一台 client 的电脑里面都有一个子系统，就中间那一个叫 Local Security Subsystem， 叫本机的安全子系统。那么也有人叫做 Local Security Authority Subsystem LSA 子系统也可以。好了，那使用者呢按了 Control Auto Delete， 是不是输入账号密码，甚至 domain 名称，这个资料就会送到这个 Local Security Subsystem。然后这个 Local Security Subsystem 呢会连接到网域控制站，把这个账号跟密码的 hash code 杂数码送到 DC 上去检查密码，对不对？那如果成功的话呢，是否会给你一个什么一个 ticket， 一张票，我们叫做 session ticket， 证明你这个 user 是合法。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子系统会再把刚刚收到这个 ticket 再送到 DC 去换什么，换另外一个 ticket， 我们叫 workstation ticket， 就证明这台机器是合法。这就为什么加入网域的电脑在 AD 里面要有一个 computer account， 因为它有一个 password 在上面。好，那当你拿到这两个 ticket 之后呢， LSA 就会产生什么 SS token。 今天我不谈 SS token 啊，那 SS token 就可以拿来启动程式，比如启动 user 的档案总管啊、桌面啊、输入法等等这些东西。好了，不管你有没有学会，就假装学会了，好吧？好，那我们学会了登录这件事情了，叫做 learn， OK 吗？什么叫 unlearn 呢？你光从这个图上就发觉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右上角不是在 DC 吗？右下角还有一台 GC 呢，那 GC 是干嘛？还有那个 ticket 是什么叫 ticket 呢？ ticket 里面长怎样子呢？所以我把它解构之后呢，开始问问题，自己问问自己问题了。你不要等客户问嘛，自己问了。哎，如果我今天登录的时候不是用一般那个 same account name， 我是用类似 email 那种打法 ，user1 小老鼠 ibm.com 那种的，叫 UPN 名称登录。哎，那这种登录顺序会不会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会用到 GC 啊，对，会有尾码啊。然后呢，哎，那我的 local security subsystem 是怎么样找到右边那台机器的？那么多台机器，它为什么找到那一台吗？这个当然跟 DNS 有关嘛，对不对？开始问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你会发觉，原本我只学到一件事情叫做 domain 登录，但是你把 destruct 掉之后呢，你就生出很多很多的什么新的知识的开头 ，OK， 然后接下来每一个又可以又是一个新的圈圈，知道吗 ？BQ 啊，这样理解吧？所以怎么会有那种学到不知道学什么事情？那可能因为你没有做什么 restruct。所以当你把它解构之后，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叫做 relearn。所以你在学这个登录，就不是刚刚那个登录的那种概念了。这个重新的登录有很多嘛，对不对？这叫 relearn。所以 learn、unlearn、relearn， 好，它可以增加你的知识的深度，还有广度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动作呢，是我以前教学生做的啊，很简单，就是你每天啊。或者一个礼拜一次吧，就拿一张纸，一开始拿小张一点，才不会怎么被打击信心，知道吗？到后来你可以拿全开的，我拿过全开的啊，拿一张纸开始，在中间写下某一个技术，譬如说DNS， 对吗？开始想哪些东西跟 DNS 有 connection， 像刚讲 DHCP 嘛，还有什么关系 ？Wins 对不对？现在可不用 Wins， 还有呢 ？AD 有没有关系？有啊，跟 AD 有关系吗？好，就把画出来，这不是一条线吗？那你要解释什么？解释中间那一条线。比如说 DNS 跟 AD 不是有关系吗？什么关系？有 SRV 记录，对不对？然后开始解释中间的关系。好，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十做起来更好。然后一直往外，一直往外 ，OK， 一直写到你写不出来为止。那 OK 吗？那如果你发觉哦，你可以一直写，一直写，就是一个全开的这个纸啊，写完正面之后翻到反面去连接，怎么样？还写不完。写到快挫败了啊，你就成功了。很多人一开始写完没多久就卡住了， 因为不知道什么，对吧？OK， 那你开始写，那有一个新的东西就去学它，这样可以吗？就学它，学它，你的广度、深度都会增加。这是以前我教学生做的，我那时候 demo 是在白板上，今天没办法 demo， 就白板开始写嘛。我们今天教 Windows 好了，写满都写不完嘞。各位同学，很多人就要照相嘛，照相好，然后就擦掉，继续从某点再继续写，然后擦掉，就证明我永远写不完。OK 吗？那学生都搞错了，学生只记得照相。我讲半天照那个干嘛呢？风清扬是教你什么？把它忘掉。我是教你这一套流程，不是在最后画出来，因为我第二次画的不会跟第一次一样嘛。OK， 好，所以你去做这样的连结的练习，可以试试看。好，好，接下来呢，很多人都问说，那你学那么多东西，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很多人一开始会质疑我这件事，叫贪多嚼不烂。不过现在比较少人这样质疑我，所以超胜。那个学 point 你学的不怎么样，因为你要同时学别的东西。哦，你那个深深的应该学的也不怎么样，因为你同时要学其他东西。现在比较没有人会这样质疑我，感谢大家。OK， 好，那其实是这样，什么叫贪多知道吗？你去吃那个199，现在好像没有199，叫399吃到饱。然后不是有一种那种，好像大陆吧，是那个披萨的 buffet 啊，然后只允许你拿一盘，然后他们就开始叠嘛。对吧？就是有个碗，然后如果你装到刚好满，这个不叫贪，这叫刚好，就吃饱。那如果你装的比满还高出来，然后堆成尖尖的，这叫做贪。你知道贪的意思是什么？你塞太多东西进去，塞到吐了，你还没消化嘛 ？OK。所以我刚才讲说，你去跨领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会塞太多东西在肚子里面，我会等它消化完之后再去学新的东西。所以它不会有嚼不烂的问题的，要细嚼慢咽呢才好消化。所以刚刚讲登录这个东西，你学完 low gang 那个东西之后就结束了，不是啊？这样不叫细嚼慢咽嘛 ？Destruct， 对吧？把它拆开分解，用一些酶，好吧？啊，酵素酶啊，去把它分解，把它吸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呢，而且有个重点是，你在学每个东西的时候呢，你要坚持它的品质，有所谓的追根究底了。OK， 如果可以的话，去追根究底。那它的品质就会建立起来。那如果你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做事的方法的话，其实你学每个东西都有一定的什么 quality 在那个地方，那它叠起来就会比较有品质，了解吗？如果你糊弄，大陆叫做忽悠了，知道吗？忽悠你所看的每一个技术、每一个学习的机会的话，它的基础就会很薄弱、很脆弱，叠到高度就是倒。什么叫倒？知道吗？客人跨卡丘，就在跟外面的胡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掉了。好了，那学习有哪些资源呢？有这么多，大概应该都知道了哈。那我列这个顺序很重要，越上面的品质越好，越下面的品质越差。所以像我在弄一些技术的时候呢，基本上我第一个参考的是原厂的文件，当然都是英文的，所以各位英文要学好，至少会看，这很重要。好，然后呢，再过来就是会来一些标准教材，啊，或者说 TNET、MSDN 官方的什么文件。或者官方的部落格，或者训练的影片，这些都比较有品质的。OK， 好，那现在像 Channel Nine 这种影片你可以看，那再来就可以看一些部落格文章，但是要慎选，要找对作者，有吗？比如你找这个 Jeffrey 啊，有没有的这个部落格啊，有没有这个比尔书的部落格嘛？应该有了哈。OK， 好，或者说这些很厉害的 MVP 有一定品质的。知道什么叫品质吗？你如在网上看到他被干掉，就是品质不好了。OK， 如果没有人干掉他，就还不错。你要找对人，那他就还 OK。那再有就论坛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因为你上去之后呢，你问的问题会有人回答嘛？那回答是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标准答案吗？不一定。特别是很多人会到什么 mobile 领域去问电脑问题，现在到雅虎奇摩知识家去问一下 SharePoint 发生什么问题、怎么装。还不如不要问算了，所以建议大家当然去问了，到 MSDN 或者 TNET 官方论坛问，至少上面有一大堆 MVP 嘛，他会去控制那个品质，是吧？好，那最烂的一种叫 Google Search， 但是大家最常用就叫 Google Search， 对不对？大家用顺序都从下面往上，有没有发觉？注意了哈，如果我是成功人士的话，有没有发觉所有人的做法都跟成功人士不一样？除非我是失败，那我也没有办法啊。好了，所以后面那几个东西要慎选，因为它不见得是答案。OK， 或者抱着它好像都会这样哦，这个不一定哈。好了，那我们要谈一件事情，叫七伤拳。好，越来越多了，武功越来越多了。
七伤拳呢是崆峒派开山祖师木林子他创的，那木林子他到92岁才死掉的 ，OK， 好，就高寿死掉啊。那七伤拳呢是伤哪七伤呢？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肺肝身心脾 ，OK， 还有阴阳两个，总共七个嘛，对吧？也就是练这个武功的时候，这七个会受伤的，就心脏会什么会有缺陷的嘛，然后会得肺癌啊，什么哈，得肝癌啊这些东西这样。所以在金庸的小说里面，有谁练的七伤拳除了木林子之外，谁练的七伤拳没有事的？谢逊有事，他发疯了、啊。对，他是因为练那个脑袋有问题。张无忌，只有木林子跟张无忌这两个人练的七伤拳没事，而且发挥他的能力哦。差别在哪里？内力够强，对吧？木林子想必内力够强，没有看过他的实际的那个，因为这是这个张无忌说的嘛，想必他内力很强，所以不会有事嘛，因为他自己的内力很强，你内力够强，所以一般人在用 Google search 的话，基本上有点像内力不太强的人去学了七伤拳，你会感觉威力很强大，知道吗？一射击说哇有答案点嘛，然后程式码跳上去会 work 了，太好了，对不对？一拳毙命，对吗？却没想到干嘛会反震回来，知道吧？自己就受伤了。这时候可能一开始没有什么感觉，到后来你会发觉很糟糕，你整个那个思绪有没有逻辑是错乱的，这是不对的啊。好了，所以 Google Search 大家都看到它的速度 ，OK， 很快可以找到东西。但你注意一下啊，我这个图画成不一样哦，那个 PQ 啊 ABC 都有个 Plus 对吧？就假设我要去搜寻一个东西叫 P， 可是你 Google Search 搜寻到的会是 P Plus， 不会是 P， 我都不一定能够找到 P 的，你知道吗？所以 P 不一定等于。P plus 不一定等于 P 哦，然后中间不是有连结吗？我弄成虚线，这个连结不见得是真的连结，那更不用说不是超连结了。OK 吗？所以 Google Search 要小心用啊。所以呢，我给你一个建议是这样：你要练习一下 Google Search。你要练习 Google Search 要吧？你写程式不要练习写程式嘛，对不对？练习一下 Windows 建 VM 啊。Google Search 也是要练习的。我想在座有特意去练习过 Google Search 的举个手。哎有哎，这是对的。不多，那这些就是成功人士的，你把它当成一回事了啊。因为 Google Search 有练跟没练是差很多的，知道吗？你出来的结果不同啊。好，怎么练呢？我跟你讲啊，你每次搜寻的时候，请注意一下搜寻出来的结果的什么排列顺序。第一步至少啊，你敲了一些关键字之后呢，它出来能够在第一页，除了广告之外啊，第一页找到你要的，对吗？不要翻到第二页，我从来不翻第二页。如果第一页找不到，那就是我搜寻有问题。OK， 我就不翻第二页了。好，就第一个，第一页要先出来。那目标是什么呢？最好搜寻到的第一个连结，就广告不算，第一个连结就是你要的。我现在大概可以做到80%到90%左右是第一个连结出来的。OK， 而且不止让你要哦，点进去不就文章或什么吗？你要能够很快速的辨别出它是对的还是错的。OK 吗？怎么辨别？看你的连结有多大了。很多人一打开基本上就是看不懂，对吧？对，不知道在写什么，因为连结建不起来，这个没办法，要花时间啊。第二个，辨别它是对的或错的，然后呢，很快速的去看得懂它的内容。你去看你自己啊，你看那个文章，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它看完？没必要半天一天的嘛。那基本上我在看文章，我都嘛很跳着看。我说以前古代人不是一目十行吗？我就是那一种人，但是我不是一目十行，我是一目。跳很多时啊，跳的，知道吗？啪，然后看到一个图或什么，甚至闪过去一下，然后脑袋就有一个基本概念，这样可以吗？就哦，这个大概就知道这样，那我就把这个这样放旁边，然后去学它。然后呢，当你弄好之后呢，很多人会收集什么连结，知道吗？什么加到我的最爱啊，有没有 ？OK， 这件事情我都不做了，我也不建议大家做。我问你啊。当你把你找到的东西加到我的最爱之后，有多少人你会回去看我的最爱？基本上是拿来做什么？收集的，知道吗？就是欧米亚给的，知道吗？对，就是一个纪念品这样。你很少会说遇到一个问题去找你的我的最爱，那我看在，因为我的最爱没有搜寻的功能，没有很好的过滤功能，就基本上我都不加我的最爱，然后弄完就忘了，忘了下次再搜寻会不会找到它？不一定，懂吗？那你要练到一件事情是。忘掉之后呢，下次搜寻还会找到它，而且它还是在第一个，这样理解吗？也代表你脑袋记得是它的内容，并不是
你记住的是他那个连结建立的什么机制，你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机制这样。所以我不需要记一堆东西，我只要当场 search。 当然也有一个问题，有时候到客户那边他如果没有网络就挂了，我的战斗力就下降 70%， 真的是这样子。说拜托你要给我网络，要不然我的效率会变差，会这样子。但是就省了很多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个东西呢，是这样啊。大家都荡过秋千嘛，啊，就是荡秋千。如果一开始你坐在秋千上然后不动，没有人推你的话，你要让它开始摇摆，非常困难，对不对？非常难困难。所以一开始你在一个新领域，比如你要跨到一个新领域，的确非常困难。我的建议是找一个人推你一把，就跟荡秋千一样嘛。你的安娜达在后面一推，有没有？你就开始摇，多好。好，就找一些比较厉害的专家，不是很多 MVP 吗？不认识没关系，这些站着的都是的。过去换个名片，有没有？以后呢，你就跟冤魂一样缠上他，有问题就问他，他就很容易给你一个很好的帮助嘛。但是要客气一点，好，请假吃个饭之类的。好，那当你开始摆动之后，越摆越大，你就很快乐，对不对？但是就是很快乐一件事情，哇，晃来晃去。技术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通常都会这样子，就懂了一些东西之后，开始摇摆了，开始嘴炮，论坛上非常多，那种嘴炮人一堆 ，OK。就听起来很有道理，有没有？但是你去 implement 就会错，就常会这样子，就缺一段，缺一个，缺一个。那等到你摇到接近水平，知道吗？185，你有什么感觉？会开始害怕，对吧？我靠，等一下怎么停下来呢？所以当你学到越多，你会发觉自己学的越少。我靠，还有那么多没学，知道吗？就很害怕，然后对自己会开始产生质疑。我那时候就会这样子，现在还是会。所以有时候像客户在问我们一些问题，你要给他解决方案，要给他一个建议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有点心虚。我的确可以提出几个，但是他都有一些漏洞，在什么弱点。虽然客户看不到那个弱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瑕疵，就会有点心虚，所以我会提很多个。至少万一我要至少给你选，你选万你家的事，就你会犹豫不决。那我一直想到一个阶段，但是还没到，就说能不能有一天，当我们在下决定的时候，给方案的时候，能够非常的笃定说就是这个 OK 吗？全天下不会有比它更好的方案，这是最终极目标。或许各位再等个20年，20年后我们的 open day 如果我还在的话，我再分享这个 maybe 我可以达成那个阶段，但是我觉得有点难。好了，那接下来我要谈一个东西呢，叫做五斗米折腰。这个图应该知道，黄师傅有没有被打趴了，对不对？然后他的名言是什么？为了生活我们可以忍，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对吧？很多 IT 人就是奉行这句话，这是错的，知道吗？为了钱我可以忍，侮辱这个大内就不行，然后在舞台上跟人家吵起来。倒过来好不好？为了技术我可以忍，来侮辱我的价值就不行，这样才对。
OK， 好，
所以技术不用坚持了。像有时候客户跟你讲说他们就是要用某种技术，用非微软的，你去用嘛，对，我就帮你介绍人嘛，我认识的帮你弄 OK 啊，对不对？顶多我做不成这个生意了，干嘛跟他争得面头老师，不需要啊。所以像我在接案子呢，基本上都看缘分。有人知道缘分是什么？有时候我说，啊，不好意思，你跟我没有缘分，下次有机会。什么叫缘分？缘分就是报价。价格没他准，好像准。缘分就是报价，是。缘分不是说你送我个礼，请我吃个饭，那我们就有缘分，那是虚的，钱才是实际的。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我谈价值跟价格这两个东西，很多人都把它搞混了。好，那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一个技术人的价值到哪里，理论上价格就会跟到哪里。就你有那样的水准、那样的能力，基本上你的薪水或你的配就会高嘛。OK， 可是很不幸的是，他不会马上反应，对不对？你们很多人都会心里会很堵拦，你知道吗？我学了这么多，这么努力，这么强，老板是瞎子都没看到我，薪水还是这么少，对吧 ？OK， 因为他不会马上反应，那中间的时间差叫做认同。OK， 什么认同呢？你自己对自己的技术的认同叫做什么价值？你认为自己有那样的价值？客户对你的认同叫做价格 ，OK 吗？所以客户能够认同你吗？他第一个不认识你吗？不知道你做事的方法等等嘛。所以这个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差的，所以中间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品质跟信用。所以在以后服务客户，如果你做 consult 啊，或做什么，包含你帮老板做事都是了啊。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品质，东西要做好， 不是做完，这大家应该了解啊。第二个是信用，只要答应过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做不到就切腹自杀，不然就要道歉的意思吧。OK， 就一定要做到，然后千万不能因为利益去违反你的信用的什么那个准则。我看过很多人是这样，就今天接的这个东西价格是啊，比如说10万好了，然后时间快到，后来接到一个30万，然后时间可以住，他就去弄30万，把这10万退掉，用任何理由，这都是非常不道德。这叫做什么？信用不好。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但各位不要忘记，资讯这个领域太小了，大家都会知道，大家都会知道，一传就知道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谈一个东西，九一有在吗？九一有来吗？有来了哈，这是讲给九一听的。好，那以前我在讲研讨会的时候啊，其实非常紧张啊，就比如今天要讲，那前一天一直到上场前会很紧张，会流手汗，然后胃痉挛，然后会吐酸水，知道吗？然后上场大家会看不出来，然后讲完之后就去拉肚子，就是这样，每次都这样子。好，但是后来想一想啊，顶多就讲坏掉了，对吧？因为今天我讲坏就怎样，那不怎样啊，这是 Renita 的场子嘛。他会扛责任嘛，对吧？这主办单位扛责任，干我屁事。那重点是我发觉了哈，我前一天晚上很努力去改东西或干嘛，其实并不会影响到隔天的表现。其实讲真的，只是我们会有一个求好的心，那其实这个不必要了。所以其实你要很努力去准备一件事情，对，但是最后上场的时候要让自己干嘛，心平气和，讲明白？你就做最好的准备，那就打算到时候上场会失败，没关系。像如果你有听过我一些其他的尝试，你会发觉我的 demo 是不是每次都成功？ No， 会失败。以前我的 demo 每次都成功，随着时间往后呢，错误就越来越多。就是我允许它发生错误，对吗？那我可以当场挽救，就算不能挽救，那就错了嘛。OK， 那也感谢大家不嫌弃，有没有？没有因为 demo 错，那分数从9变1这样，九一啊。好了，那今天我最后的这个结论就这个哈。好，不好意思，有点 delay 这样。好，这个是叶问第二集的时候呢，这个叶问有对他的大弟子，他大弟子叫什么？
梁宽，
梁宽那是黄飞鸿，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不重要。他对他大弟子讲说，这个学拳是什么？贵在综合，不争之争。不是说综合的东西很贵，知道吗？要到永和买啊。那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意思。我后来在体会，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道理，所以跟他分享这个。什么叫贵在综合呢？在《礼记·中庸》啊，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皆中节，好不好？谓之和。”什么叫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你还没有表现出来喜怒哀乐之前，就什么时候还没开始做之前，这叫什么？叫做中。那发就是表现出喜怒哀乐，就开始做事情了。但你做的事情都要干嘛？叫中节，要符合节度，符合规范，这叫做和。OK， 好，所以中呢，基本上就是静的意思，就不动，就是所谓的谋定而后动的谋定的意思。那和就是所谓的后动，谋定而后动。OK， 那这跟你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任何技术的话，基本上就是用不急不缓、不骄不馁这样的概念在做了，不要很急。好，就给你一个更明白的解释，不要老想着要追新技术。OK， 像我问一下，在座已经装过 Windows 的请举手 ，Windows 10请举手。情况下，哦，这些都是先驱者，我还没装。我已经很久不装 Beta 版了。好，这样做当然不对了。那不管是你要体谅我，因为我前10年才是用热情。那现在有新的人，这些新的 MVP 他们有热情，太好了，有没有？那他会帮我们装吗？会写那个报告嘛，有没有分享嘛？那我们就负责看分享就好了嘛。好，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不去追新技术，因为太多了，刚提过了。好，我等它有用再做。那重点是后发先至，在金庸里面又来了。OK， 那个九阳神功里面提过后发先至，对吧？一般就是先发制于制人嘛，对不对？现在是后发者什么制人这样。那后发先就是你内功要强，所以虽然人家先出手，但是呢你后出手还可以把它干掉嘛。也就虽然小猪先玩 A9 有没有？ OK， 那我不玩，但是需要的时候拎杯一下就干过他这样。 他知道意思啊，很快就超越他。为什么很快呢？因为他留了很多造福大众的东西，有没有？上去看，哦，太好太好，然后去学会了，太好，不好意思，然后就超过了，拜拜。然后，所以要感谢他了啊，给他。但是你必须要自己能力要够强，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呢是贵在综合，不争之争。那从老子来的啊，从第八章还有第六十六章，我今天都在讲这个呢啊，《道德经》啊。因为不好意思，我这个高中时代是在研究经，啊，那大学时代是研究老子。高中还要研究博雅吧，很怪啊，听懂了。所以他说嘛，会有武学障跟知见障，对不对？当你在这个武功上，就是 IT 技术上遇到困难，对吧？力气大增，会更加争执的时候，就要研读佛法、金庸、老子，对吗？然后把这个力气下降下去，然后再继续。好，他说这样子啊，第八章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其实老子整个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讲最多就是水。因为水呢它很柔，所以基本上它不会跟你争论的东西。譬如说有一碗水， OK， 你想要把水打败的话，你把手把放到水缸里好了，水会分开啊，它就让你过去，没关系。当你手拿开呢，它又恢复原状，你永远没办法在那个水上面弄一个凹洞，对吧？ OK， 这叫上善若水。那么在第六十章六十六章也谈到这件事情，就是江海之所以能做百谷王，就是所有水都流到江海里面嘛，因为它什么，他可以什么接纳各种不同意见也好，不同技术也好，东西就不要有偏见，所以他才有那样的度量在。所以与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嘛。好，所以呢，我那个结论就是，不要老想着要干掉曹主任，好，干掉胡百进 ，OK， 好，或者说许志学这个，不 ，no，OK，、okay, 你也不见得干得掉他嘛，知道吗？你就等他老死就可以。知道吧？这个是什么？知道九阴真经吗？知道九阴真经的这个创始人是谁吗？不知道。黄裳，对，有道理啊。没办法跟你讲点。黄裳当初为什么要创九阴真经？因为他有太多敌人了，一堆人要追杀他，就躲起来，没有研究有没有可以破解这些武功的。然后研究好之后，他终于创出九阴真经，可以破解天下所有武功，出去找敌人，对不对？一个都找不到，只找到一个。一个是很老的老婆婆，是当初他的敌人，然后他发觉他老婆婆也快死了，没有，你也不用一支箭把他，就等着他就死了，因为他研究那个武功啊，九阴真经研究了好几十年嘛，三四十年嘛，所以他悟出一个道理，你有再多敌人，对吧？你就等，他死了就被停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啊。好，也就是说要你要不要有胜负的心呢、啊？因为你有胜负之心，其实就越会有很多的牵挂这样子。好，最后讲这个故事，最后一章，不好意思。好，呆若木鸡是个成语，对不对？有人知道它是形容什么的？现在的话是形容一个人，很呆，不懂得变通，有没有？没有情趣，叫呆若木鸡。可是最早并不是这样子。好，我跟你讲呆若木鸡的故事，好吧？有听过吗？有些应该听过啊。好，它是出自这个《庄子集市》跟《列子集市》，其实这两个就是不同的书了啊。不过我是举那个《列子集市》里面是这样，在战国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季行子。好，那么有一个周宣王呢，就请这个季行子帮他养斗鸡。在那个时代啊，没有 Xbox 360可以玩，知道吗？他都玩斗鸡，就是那个竹篱笆围起来，然后两边各放一只鸡，就跟斗蟋蟀差不多了，看哪一只鸡赢这样。好，那周宣王就希望养一只超级厉害的斗鸡，就找这个季行子养。那么经过十天之后呢，这个周宣王就问他说：“哎，这个鸡可不可以上场了？”那这个季行子说：“还不行哎，这只鸡呢，方须骄而士气，骄就骄傲嘛。什么叫须骄？就肚子里没东西，知道吗？那么摇摆不知道摇摆什么这样。啊，什么叫士气？就是那个脾气，知道吗？啊，就是很旺盛的脾气这样。”你说他，你一摆上去，那个鸡就开始张牙舞爪，很多 IT 人一开始不都这样吗？哎、好，所以不能奋斗。好，所以又过了十天呢，这个周宣王就找季行子来问说啊，那现在可不可以斗啦？他说由应影响。什么叫由应影响？就是你这个鸡摆上去，把他对手也摆上去的时候，对手不是会张牙舞爪吗？这只鸡就跟着干嘛？不，你刁我，靠腰我，让你刁我，对吧？就过去，很多 IT 人也是这样，对不对？对吧？吵半天，好。特别论坛上特别是这样，所以又过了十天呢，这个周宣王又找季行子来问说啊，他现在可不可以斗了？季行子说 由急事而胜气，就说你现在把一个对手鸡在那个地方，不管它怎么张牙舞爪，我们这一只鸡呢都不会有什么，不会有反应，但是它眼神里还是流露出怨恨，有没有杀气，有没有，还是不够，所以还不能动。所以又过了十天呢，周宣王又找他来问说，那可不可以动了？这个季行者就说，哎，可以哦，鸡已差不多可以了。他说啊，现在呢这只鸡啊，旁边如果别的鸡在那边靠腰，有没有，他已经不会反应了，跟植物人一样，知道吗？哦，不会反应的。然后你去看这只鸡，看起来就像一个木头刻出来的鸡，就像木鸡，知道吗？其德全矣。所以德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被世事所干扰的吗？被对手所干扰，被环境干扰，他是一个木鸡这样。所以这只鸡上场之后呢，百战百胜，因为只要把其他鸡摆过来，看到那只木鸡，他就逃跑了，就逃跑了，知道吗？好，我生平只看过一次带入木鸡的人，在我大学时代呢，在那个我是中兴大学这个化学系毕业的啊。那我们在资讯社啊，会研究城市设计嘛。好，有一次我们就在社办公室去围着个电脑开始解一个题目，有点困难的题目。那大概五六个人解不出来，就中午就先吃饭，电脑就开着这样。好，吃完饭我是第一个回来，回来之后呢，就隔着那个社团办公室的木门，有个玻璃窗户嘛，我就往内看，就发觉有一个胖胖的学生，应该是学弟吧，坐在我们那个电脑上，然后手呢用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打键盘，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知道吗？我直觉就认为他在破坏键盘。生气，我就门打开冲进去说：“同学你在干嘛？”他突然停住，然后眼睛看我，然后眼神就很呆滞。他就是说：“没有。”他就躲到旁边去 K 书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一直骂，边干掉边走过去，知道吗？然后就看我的电脑，就发觉我就惊呆了，知道吗？我们的问题被解出来了，瞬间我的这个态度就改变了。我说：“我就过去说，同学不好意思啊。”哎，那个问题你怎么解出来的？然后他就看着我，不知道，这叫呆若木鸡。你看啊，所以你注意看哦，那个真正厉害的武功哈，就两个武功高手在这个，比如在华山之巅在论剑的时候，一边站一个，然后就拿了剑嘛，你也拿了刀这样。那武侠小说怎么样形容的？或武侠电影怎么形容？就两个站着都不动，你知道吗？完全不动，然后下雨。刮风的冬天的秋天怎么样？完全不动，为什么不动？为什么？等对方动了，动就有破绽，对吧？这个是那个令狐冲跟我们讲的，动就有破绽。所以有空啊，以后如果你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旁边如果站了一些 MVP 有没有？或站了一些这个讲师，如果有人突然跳出来啊，这个就是怎样怎么样，这个就不是目击，知道吗？通常都会在旁边看。其实我就这样，就是比如他呢来问一个什么 SQL 问题，然后正好旁边是摆镜花，怎么样？我一定会点点，知道吗？虽然我知道答案，但点点。然后他来问我说：“哎，超师，那个摆镜，我想问摆镜。第一个，他是专家嘛？就这个，虽然我也会，但是万一答错怎么办？”对啊，给摆镜回答。那摆镜如果答错呢，我心里就会偷笑。最后呢，我们做个结论啊。的确，因为现在东西太多，你没办法什么都不通了啊。但至少你可以尝试开始，因为你的目前领域的需要，可能不小心碰到某一个跨领域的东西，你就去做，去试试看，去学它。哦，你可能不是专门为了跨领域，但是至少你去学习它。然后在每个领域上，你就要去坚持把它的品质弄好，就站稳那个领域这样子，然后持续去学习。然后呢，如果在职场上有人挖坑给你跳。就挖了一个坑也就算了，里面都是大便，知道吗？那叫塞葵，是吧？就跳 ，OK。那跳了之后呢，就学嘛，解决那个问题，然后爬起来 ，OK。久了之后就没有人挖坑给你跳，或者是人家继续挖坑，对你来讲也不叫做坑了 ，OK 哈。你就不要去拒绝那个学习的机会啊。所以今天重点就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去学习如何很快速的建立知识之间的连结。透过社区或者什么方式。第二个，空柔，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贵在中和，不争之战。OK， 要保持你的内心是空的，才可以学新的东西，然后要柔软，要谦卑。 那不好意思，今天我有点不太谦卑，你必须要有效果。OK， 我都戴着墨镜要念的，你知道吗？你也感觉不出我很厉害嘛，对吧？一定要像小说一样，或什么这个卡通一样，有金光闪闪的嘛。所以那个孙悟空啊，七龙珠孙悟空后来金光闪闪的，闪到最后已经没办法描述他很厉害，你知道吗？到最后就不闪了，就变成黄色，就第四阶嘛，就不闪了，也就是他会返璞归真，对吧？像金庸小说不是也这样子吗？前面武侠的功力都很强嘛，有没有？把超强棒，然后最后到最后一集，韦小宝不会什么武功呢，有没有？遇到事就逃跑啊，有没有？可他有七个老婆哎，你懂为什么？这个叫返璞归真，返璞归真。好，好了，那最后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